Hello， 这里是管理 QA 信箱，我是马里奥，
我是阿雅。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好，这是一个新店小专员，女性，36到40岁，她待的产业是电子设备制造出口业，不是管理职。那她的问题是，就是这个新店小专员公司的总经理是7年级的前段班，职场经验仅有在其他公司担任 PM 2年，因为是公司的创办人长子，就顺理成章的接班。那最近这个总经理呢，就大张旗鼓的组织改造之后呢，全公司挂经理以上的主管职的人数大约有1/3，包含总经理、特助、各部门经理、副理等等，如果加上主任、课长，就有将近一半的人数都是挂主管职，有的部门甚至只有经理一个人，底下没有组员。新店小专员觉得这样的人事组织配置不太合理，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想请教马里奥，要维持员工顺畅的晋升管道的同时，又该如何兼顾合理的组织人事配置呢？另外，一间企业的主管员工比例或是组织配置有没有一定的参考标准？那怎样的配置会是比较健康均衡呢？感谢解惑。
这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说维持员工顺畅晋升管道，同时兼顾组织人事配置的合理化。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这种配置或者是比例有没有一定的参考
标准？
对，一定的标准这样子。那先讲后面这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标准？那其实答案当然是没有嘛。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产业差异性很大
哦。
对，就是
所以适用那样不一定适用另外一个产业。
对，大公司跟小公司又会不太一样，就是跟公司的规模又会有影响。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比例。那有些单位像你可以想象，有些单位它会有一个，比如说随便讲，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的公关部门，假设那这个公关部门，第一，你的公司一定要大到一定的程度，你才会有公关部门这个需求，不然其实你不会天天需要有公关的
对外沟通
对功能需求。那我知道的，有些公司在台湾它可能不大，它有需要公关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那它主要可能是对外面的公关公司一起合作，就他们是内部的主要沟通窗口，但它实际上执行，比如说要办活动或是要发新闻稿啊什么的，其实会找外面的公关公司合作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就没有一个绝对。但有一些可能它是一个上市公司，那它的公关团队可能就会再更大，
就旗下有很多人，部门很多人，
对，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像我有听过一个讲法，比如说人事好了 HR 这个团队，那有一种讲法是可能比如说1:100吧，就是比如说你
真的有一个比例，
他我有听过，我之前某一个朋友讲过这件事情对他们
在完美比例，
没有完美，就是说你可能50到100个人会配置一个人资，但这个人资其实不是只有做，因为他每一间公司的人资体系会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他要招募，他可能有些人是专门做招募的，有些人可能是专门做训练培训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的话，我就会直接跟你讲，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OK， 好，那主管跟员工比例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答案也是一样，他没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说一个人到底可以带多少人，这会涉及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管理者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对，就是他管理能力足够，或者说他自己知道怎么去做调整或配置的话，他可能可以管的人很多。
对，
那如果他不行的话，可能他一开始就只能够带比较小的团队，所以这没有一个绝对的比例存在。
但显然新店小专员在公司遇到的员工主管比例，他是觉得主管太多。
对，我觉得听起来是这样，就是
下面没有人，
刚刚最后一句话叫做加上主任科长就接近一半人数，我们就讲一半好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挂管理职的人跟非挂管理职的人是1:1，他觉得这有问题。那实际上来讲，我还是觉得不一定，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就会是一个人，他就只带一个人，那的确就是1:1嘛。
对
对啊，那也有可能一个人他带很多人，那也有可能 其他根本没有在带人，就是
对，他就说有一个部门甚至只有经理一个人，
对啊，
没有组员，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比例在。所以我觉得他真正的困惑可能是说这个组织架构到底合不合理。
嗯，
那我觉得他会问合不合理的原因，
有可能
是他刚刚讲，其实其中提到一个是晋升管道，就你今天作为一个基层员工，
哦，
你有什么晋升管道。那如果说今天照他们这样子的讲法，好像是说就是突然
一比一会影响到下属往上升吗？好像也不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我觉得我看到的感觉有点像是说他觉得现在这间公司的调整导致说好像变成老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变成说今天是不是真的你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升迁管道，好像在现在这样调整当中有点看不清楚。
哦，升迁路径被打乱了，他可能过去还没有改之前他可能知道他可以做到三年或者是五年我可以做到哪个位置，
对，
可是他现在打乱以后他迷茫了，所以他可能主要问题不是比例问题。
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其实真的比例是很看团队的，就是很看公司架构的，
嗯，
然后你公司有没有持续扩张当然也会影响到你的升迁速度，
嗯，
就你的公司我是持续快速扩，不是说不是持续扩张哦，是快速扩张的话，那你的升迁一定是快的。
对，
就像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一个公司他一直在开新的分公司，或者在我们讲说餐厅好，他一直在开分店，
对，
那你开一个分店就要有店长嘛，就要有一个去主责的人，
啊，
那你就要有整批系统就要复制一份。
对，
那所以今天你本来是做可能就是资深员工，然后你可能就会有机会升到管理者，
副店长，
对，副店长或管理者，
嗯，
那可能这个店长被拉去开另外一个店，那本来副店就可以升成，
哦，我又会往上升，
他就可以升店长，然后底下人就可以再升，就是这种快速扩张的情况之下，对于升迁的需求就会变得很容易，比较容易，就比较有可能，
嗯，
但如果他是一个相对比较
饱和
的公司，或者他就是这间公司的人就这样子，那基本上你不太可能在这边持续的快速升迁，你可能要等到有人走了之后才会有机会，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升迁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跟这个架构可能会有点关系，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这个位置就没有嘛，就是因为你通常如果比较扁平的架构的话，它其实就不太会有那么多的管理职，
嗯，升迁机会，
对，不太有那么多管理职，
哦，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在一个公司的架构当中，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两条线，我也同意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读过的书或是文章当中，
嗯，
应该要把专业职跟管理职可以当作是分开的。
专业职是什么？
专业职就是说你这个专业能力是持续越来越强，但是你不带人，可是你的升迁就是名称职称也会增加，可是你不管人，你的薪水当然也会增加。
哦，他虽然是专业很强，但是他不会成我主管，但是还可以升迁。
对，他的升迁就是，哦，比如说像以工程师来讲好了，他可能就是有那个职级职等嘛，就比如说你今天是这个初阶工程师，
嗯，
然后一般工程师，然后可能资深，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名字你怎么想，然后就
他还是会有往上，
对，就比如说 L1 L2 L3 就是 L1 就是一直往上就对，
哦，
然后就总工程师之类的，但他其实还是不管人，
嗯，
他就是技术能力越来越强，
不一定要走主管这条路，啊，
对，
才有升迁机会。
对，那其实一般在这个我们媒体业其实也会类似的情况，
嗯，
就是你可能记者他就一直记者，记者
资
深
记
者什么，或是到主任什么之类，但其实他没有管人，或是主笔，
嗯，
他其实没有管人，但他的采访能力或是写作能力是越来越强，他可以做很大的东西，他可以带人做事情，
嗯，
但他没有负责管理的任务，这是两件事情。
对，
就是你带一个团队去做一个专案，跟你管理一个团队，这是两件事情。
对，
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Okay， 对，所
以分两种。
对，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专业，我觉得不是每个公司都或是每个产业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架构，可以给大家参考。就第一个，
啊，
你专业职就是专业职越来越能力越来越强，但他不见得需要负担管理能力，或者他根本不用负担管理人的责任。
嗯。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有些人就不喜欢管人嘛，你问很多人他们很多跟你讲说我就是不喜欢管人嘛，
对，
因为管人有很多额外要增加的心力或者是负担，那他们只是想要在自己擅长这一块越做越强， 那所以这是一块。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管理值，那你就是到某个时间点就会开始要学会去协调这些东西。管理值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人沟通，
对，
那这跟人沟通包含了跟你带的人沟通，还有跟水平的沟通，还有跟上面的人沟通，就是这三项沟通其实都要会。然后你还要会分配资源，就你手上有这么就有这么多资源，然后你的主管跟你讲说我要你做什么事情，那你要怎么去分配这些东西，让这个任务可以完成，这是另外一种能力。那你的专业能力可能就会落在管理这一块，而不是在那些技术能力上面。所以回到刚刚的例子，就是说升迁不见，对我来说我觉得升迁不见得是你一定要往管理那边升迁，
他的升迁的想象，但是他如果在这间公司看起来好像就是只能是管理相关的才有往上升，
就我不知道啦，就是说我不太确定
他的公司，
对，我不太确定他这样子的架构到底什么，就是说有些公司有些产业他的一个人他是可以持续发展他的专业，但其实他没有在带人，但他的专业能力是越来越强的，然后他在专业的工作上面可以做越来越好。
那可能新店小专员可能要先看看自己的公司有没有这样子的专业值的升迁路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听起来是没有，
应该
不然他不会这样
问。所以问题应该是说他是想要当管理职吗？因为如果说他没有想当管理职的话，其实有没有要转管理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如果原本公司就有这样升迁路径，我想他可能不会太在乎到底晋升管道为什么会因为组织的改革好像有一点冲突。
那我们换另外的角度想，他所谓的晋升管道的想象是什么？就是你在一家公司持续继续待着的话，那多半你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迁嘛，那个薪资的调整嘛，那你要的到底是一个巨大的薪资调整，还是你想要就是那个管理的头衔
啊？
你就是想要带团队，
所以要给新店小专员觉得现在能做的是评估自己。
对，就是还是回到说你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走管理职，还是你没有想要走管理职但你想要有这个巨幅的加薪？好，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对，好，那所以一个升迁的管道是不是一定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合理的组织架构？是没有的，答案是没有的。那组织架构合不合理，其实要看你这个组织的任务还有他现在想要往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会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用 BU 制跟部门制这两件事情是会有一个很巨大的不一样的。 BU 制就是以商营运中心为考量，所以它 每一个 BU 它都是完全独立，你把它想成一间公司，所以它可能会有独立的财务，独立的人事，
就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独立的生产单位、制造单位、业务单位、行销单位等等的，那这个好处当然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 BU 做的好不好，它卖的东西、它做的产品是不是最好的，或者说市场上是需要的，那这个缺点就是各 BU 会彼此竞争资源会彼此竞争，那横向这种部门制的话，就是各 BU 不会去竞争资源，因为每一个部门它要支援所有的产品，
对，
所有的东西。那它的缺点就是刚刚讲的，你会有点不知道那这个产品本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它是被打散的，就是它
他没有长期关注在这个产品上，他可能有事情才来支援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苹果就是这样子，他当然这个产品本身卖哪个产品是看得出来的，
对，
可是呢你说他的行销部门的绩效该怎么去决定说我今天是不是 iPhone 卖最好，那我们的团队全部都放到 iPhone 上面去，不行，因为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其他的产品就卖不动了，
对，
因为资源有限嘛，
Mac 或者是 iPad 我就没有人了，
对，所以他必须要去分配这件事情，
对，
但是他不能够只做某个东西，当然他还是会有比较高层去决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好处就是你各产品之间可以比较容易去平衡，就你知道说怎么去发展它，有一个人或是有一个团队比较高层的去纵观去决定这件事情，
平均分配，
对，但他就会变成说你很难去完全的判断这一条线的绩效是不是单单就是这一条线做出来的，因为它还是很多其他横向的
跨部门的合作，
对， 那所以它的优缺点就是 BU 制跟这种部门制的优缺点其实是很清楚的，就各有优缺点。
所以新店小专员可能可以去看看这些资讯。
对啊，就了解一下。但我觉得，
但是它也不能改变什么，
不能改变什么啊。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讨论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或者说资讯类的问题，就是说，哎，那到底
判断总经理这个组织改造到底合不
合理，或者是到底对到底好不好，合不合理？啊、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有推荐的书吗？
要看书了吗？
对啊，
确定吗？
这么复杂的知识，给新店小专员一些书的参考资料呢？
推荐你去看那个 Ben Horowitz 哦，本哈洛维兹吧，叫记书名就好了。什么是经营最困难的事？
里面有谈到组织，
有谈到组织架构。哦，什么是经营最困难的事？
刚刚如果讲了一段什么 BU 跟部门制，还是没有很理解，或许可以看这本书。
对，什么才是经营最难的事啊？什么才是经营最难的事？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
好，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总经理到底调整的如何。
对，啊，我之前在马六陪你喝一杯有讲过这本书。
哪一集？
就是两本什么创业要看，但不是一开始就要看的。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了，再附上给大家。
好，
就是一本讲文化啦，一本讲企业文化，一本讲什么才是经营最困难的事，就是
节目难为再来补充给大家。
Ben Horowitz 这样子。好，那就是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希望这个新店小专员听了之后有收获。好，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写信或留言给我们，填我们的这个
表单在节目栏位
表单
脸书，
尽可能的多写一点。我现在发现大家都写的稍微短了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把你的状况描述的越多越清楚，
关录音的方向会更清楚，
给
大家更多，不然我们可能会走歪，
不然我们就会一直在那边聊一聊，在绕圈圈这样子。什么都有可能，
对，什么都有可能，
不确定。好，那希望今天节目你有收获，希望听得喜欢，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